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讲六祖坛经参请机缘这一品啊。我们今天那么谈的是这个智皇啊。我们上星期提到智皇呢，禅师他呢就碰到了玄策禅师，玄策呢是六祖的弟子啊，所以呢他去参访他的时候啊，因为过去呢，那么他是啊这个智皇禅师呢原来是五祖的弟子，他没有开悟，但是他自己以为开悟了，所以他每天呢他自己呢就是哈、啊、这个安居禅坐哈、啊、第二十几年。后来玄策呢，因为他是到处去参访，去这个我们所谓的参禅哈、啊、行脚，那么来到他这里的时候呢，就去特别去拜访他。去拜访他的时候呢，问说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跟他讲说入定，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入定呢，就说那你有入就有出咯，是不是？那既然有出有入的东西，就会有跟无的问题咯。那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啊，那你就不是真正的入定了。可是他就跟他讲说，我在入定的时候没有所谓有或者没有无，无所谓没有有跟不陷入有无之心里头。那既然没有，你不陷入有无的话，那应该讲说你已经是常定了。那常定你怎么会有出入呢？所以这下子有一个人把你问到你有出入这件事情上面来的问题才出现。我们常常都这么讲，好多我们同修都会这样子说，哎，老师你告诉我，我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心安定一点。我今天在这个有一位同修打电话问我说，我怎么样才能够让我自己安定一点。这个问题只要你想让自己能够安定一点的，那一定现在你是很不安定的，对不对？那你生活在一个不安定里头，你的想法、你的情绪、你的各方面通通都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要注意，不是修行的目的并不是我去找一个啊地方让我可以安定一点的，然后我安定完了以后再出来以后再到一个不安定的地方去，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然后说我现在再来安定一点，那很辛苦哎，那不是就近的道理。你应该学会在你平常生活当中就能够保持你的心的安定，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维持你内心里头的平衡，你能懂得割舍一部分东西维持平衡，你能够内心里头不断的维持一个清净的状态。清净的状态并不是我们脑子里头什么都不想，不是的，不是什么都不想，清净的状态是我才能想东西呀、啊，啊，那有人就讲说我脑子里我的心一定要擦拭得很干净才叫做清净，那你擦得很干净百物都不失的时候，你把它擦得那么干净干什么呢？所以其实禅的意思就是要让你内心里头一直保持着有一个很好的这样子的一种回应能力，那叫做清净心的。所以呢他就跟他讲说，我回过头来问说，那你的师父是谁，你所示的师父是谁。他跟他讲说，我啊，这个我的师父就是潮汐的六祖。那么他问，那六祖以什么为禅定？他的解释是说，我师所说的是妙瞻缘寂，体用如如，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声，离声禅响，心如虚空，已无虚空之量。这段话好得不得了啊！这段话简直把你啊日常生活当中你应该注意的事情都讲光了，你知道吗？你看啊，妙瞻缘寂，体用如如，这件事情就是清净。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六祖在一开始讲第一品哈、啊，那个地方讲这个在开始要讲请师说法的时候， 他在讲他慧能得法因缘由那一品，你看他怎么讲，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清自信本自本无生灭，何其清净本无动摇。所以那个何其自信说，你还去找什么？他自信自己本来无需去追求，本来就是具足那个清净的，那个不动摇的。你的自信本身就是不生灭的，你的生命本身呢就是一切具足的。什么是一切具足呢？你现在当下也是一切具足的，只是你的想法不同而已。这样说哈，你一定会讲说，可是我不觉得我现在一切具足本无动摇，我也没有体验到本无生灭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你们把讲过的东西，讲东西是很麻烦的。我们的语言哈，老师用语言来叙述，就好像用一支笔来画画，我画到那里只画到那一点而已，你必须去看拼凑出来那个大的图画才可以。我有一次给各位提这个事情，说我们在谈到这个啊，这个在参请机缘啊，那么有一段谈到说五八六七果因转，你记得吗？你要注意，他接下去谈的是五因本空，六尘非有这问题，你要注意。你生活是生活在五因里头，是色受想行识这五因里头，哪一个地方不是色受想行识？六尘就是你的六根见六尘的问题，也是都是现象界的东西。你现在所遭遇到的，无论你所遭遇到的是你的婚姻的问题，你的子女的问题，你的事业的问题，乃至于你现在觉得身体不健康很烦恼的问题，任何一个问题，你注意，都是五阴六尘具足的，通通都是这些东西。那好，它就是你的果，你所遭遇的就是你的果，就是你来人世间你必须要遭遇到的事情。所以遭遇不能选择，你一定要是遭遇到的。可是问题是，所遭遇到的东西，你怎么样才能够破除那个遭遇到的东西，去看到了那个所谓妙瞻缘寂的那个部分，去体认到啊，体用如如的那个部分，既是体也是如，用也是如那部分，你怎么去体认呢？它的重点就在于七六，而不是在五八。那什么是五八呢？他是跟你讲得很清楚，五八就是果啊。你的前面的啊八识里头，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哈、啊、是你的果。你看看为什么说你的果呢？眼睛所看的，人家别人眼睛看别人看起来都很顺眼，你为什么偏偏看他？当时就很喜欢他，要跟他结婚，结了婚以后你每天看他不顺眼，你的眼识在那里。佛法跟心理学不一样，心理学说眼睛只是一个 sensor， 一个感应器，不是，佛法告诉你眼有眼识。同样那个人呢，他到办公室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他很好啊，他回到家跟你在一起，你愈看也会愈大。为什么？还有这个小孩子他出去外头也正正常常，他回到家里以后，他你刚被说我你气人了，为什么？耳朵听起来你就会愤怒，你耳识这里面有果在这里，不是完全没有的。他讲那句话别人听也不会怎么样，就是你就是不中听。所以很多人怎么样，我就是不愿听他的话啦，我若听到他的声，我的人将要对破，你看看是不是怎么回事呢？你不能讲，我在佛法跟你讲，眼耳鼻舌身这里面都有事。大家都是父母，现在为什么他会这么健康？哎、啊，你为什么常常连早上爬都爬不起来，像一条大爬虫一样，谁的跪在脸背背看？为什么？是怎么回事？果啊！你身体你以这是果啊，以前就留下来的果啊。 这些东西，连你的意有一半是果，第六识也有一半是果。你的意是你的思想啊，那是也是你的有一部分是你的果。这个思想的后头有一个东西，第七识是莫那，是分别识。那个分别识呢，它其实它不是你的果，它是你在转变的地方。它是把前面的那种东西分辨完了以后，然后有一部分是从另外一个果，就是第八识的阿赖耶那里不断的延伸出来到莫那识来，然后留一部分留到这个意识里头来，到你的思想界里头来。可是呢，前面这五个果呢，也会留一部分的东西留到你的意来，然后也会留到阿莫那，然后你在果里头的行动又会把它转到你的第八识的种子里头进去。你看看这整个的一个思想，就像就是一条带子在那个地方，从这边来，最后也流入果，从这个果里头又流回来，流到你的身体里头来啊。中间在变化的是什么？你的思想跟你的价值判断，对不对？那什么是你的价值判断？你说，我有一个同事，我就是不喜欢他，我嘛不知道是安怎，我若看到伊，我人就足闲呢。我就有这样的同事，我有这样的同学来这样告诉我说，老师，我只要跟他在一起上班，我在看到他讲话，我就很不喜欢他。我就我说别人会不会？别人不会的。为什么？那就是你对他有一种判断，你觉得，也许你会觉得说他很小心眼，也许你会觉得说他很自夸。他说对的，老师，我看他那种很洋那个样子，我就是看不下去。我说你就不要看了，他不行了，我就是每天看到他。那为什么？就是你有一个价值，你觉得说你很讨厌那个人的很自负的样子，那个是莫那，那个是莫那。好了，你讨厌了以后呢，那你就你看到他讨厌，你就讲，我就是不喜欢听你那种话。我一看到你那种人，我实在是忍不住要讲你几句。那个人更生气了，那就又造业。下一次还把他同时不知道，还把他输入到你的阿赖耶里头去，又继续造进去。那就是你脱离不了他。所以我们所遭遇到的每一个难题，都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轮回过程当中的一个结，在那个地方，他老是在那个当打转，他打不开来。你要看清楚这件事情，你能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件事情的价值，你明白了，那叫开悟，那就明白了，就开悟。这事情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家，假如说某个人他家里啊有一个小孩子，他正是十几岁的小孩子。这小孩子呢，现在呢，他练的啊，假如说是练高三或练国三，他要考试。你看到了国三或高三的时候，看到他玩得更凶，成绩掉下来，你看到了。那你为什么会不同的父母亲会产生不同的处理方式呢？有的父母亲，他每天跟他讲，我看你成绩不断的掉落下来，我真替你紧张。每天见面都谈这件事情，那就造更多的业在那个地方。就是你每天都讲，那每天彼此之间心情都很不好。我说你何不回家以后说，还好啊，你回来了啊，女儿你回来了，今天我弄煮一个不错的东西来，先吃一吃再。今天辛苦吧，我知道。哎呀，我很辛苦，简直不能读啊！我知道你很辛苦。你跟他这个家庭还是维持着一个相当好的，这个是因为你从阴上阴中转，你是从六跟七哈阴中转，你不是从一种所谓分别式里头去看这个东西，你完了，这个东西你才有前途，这个东西你不是从那个角度去看。你能包容他，你有爱，你真的产生了慈悲心， 这个时候你阴中转，你阴转了以后果会转。那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第阿赖耶那个地方输入的，就因为你这个地方转，就输入了慈悲。就是这样，这件事情很不容易。你要修行，就是修这里。你修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那慢慢你就会体会到体用如如的地方是什么？什么叫体用如如？这样子来，你也能体用如如；那样子来，你也能体用如如。我们是不能够让说，我一定要活得福才叫做才能体用如如，不是的，是应该是啊，这个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是这样子的，那才是正确的。你看下功夫是下在六跟七，所以它叫做六七是阴中转，你不能在果上求，你在果上求，那是求菩提了不可得，没有办法，毫无办法。你只有从阴中求的时候，阴中求并不是我现在来做什么好事，我将来就得到好报，那你也顶多只能够得到人天的果报而已，它不是体用如如的那个问题，不是你真正能够求得菩提的那一部分，所以是在这个地方下手的。所以妙瞻缘寂的时候是什么缘寂？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不去分高下，你不去分贵贱，不去分人我，所以你阴中哈、啊、阴的这个部分已经做好了。你再回来再来看你所看到的东西，你所听到的，所闻到的，你所舌头所碰到的，你的身体所接受到的，你会比较平，你就开始会平衡回来了。所以人是越是有更多的误会，彼此之间冲突呢就越多，冲突越多呢，彼此的误会也就跟着越多，那就是你从果上要去找都很难。所以我们常常都讲，他如果对我好一点那就好了，怎么可能呢？你应该先讲说，我来对待他，看待他的观点必须来改一改才可以的。这个的改变是因中转，是使你不会陷入那个果的果报的这种哈、煎熬里头来，你也不会陷入果报的太甜蜜交连，你知道嘎嘎嘎嘎的两条的，因为那有的果报实在太甜蜜了，因为黏得很紧，所以你到这个地方看清楚的时候，你会发觉，哦，生离死别的事情，喜怒哀乐的事情，你另有一番你的主见，这叫做做得了主。你如果不能做得了主，你永远都是烦恼的奴隶，要注意这个事情。那个时候那个东西你能够回复那个地方，那就是妙瞻缘寂，你才能够啊体用如如。所以下功夫是下在你的第六识跟第七识当中下功夫，你才能看到体用是什么啊，你也会看到体，你也会看到用，否则你看不到。那么所以我们能够如此这样去看，我们再回看看说，原刚开始的时候啊，他的得法啊，因缘那一段时间，你看，当这个提到了啊，就是这个他自己悟道啊，六祖在开悟的时候，他讲了何其自信啊，本自清净，我没有再去祈求别的另外一个自信，是他自己自信本身，我还要何所求呢？何其就我还何所求呢？自信本来就是清净的。也正因为是清净的，所以有这个自信的清净，我才能够冷静的思考去解决问题，我才能够一种平和的态度，才产生慈悲，我才有一个温和的这种心情，产生了一个好的情绪，有好的 EQ， 有好的 IQ。 所以何其自信，何其自信本质，那个段句子应该断句的断法，为了使你明白，应该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质具足，你什么都有，哎，你可以在这个用里头去创造，何其自信本质具足，何其自信本无生灭，自信本来是没有所谓你再去生的， 如果你先假设自信是可以自己不断生出自信来的，那你当然就会有灭。你认为你的烦恼是可以不断生出来的，那你当然就会有灭。你这里有很多的知识不断生出来的，你当然就会有灭。所以有了生灭，那就堕入这个所谓的轮回的这条链子里头去，它叫做生灭。你生这个心，你才是灭那个心，是这样子的。没有那个自信的东西是无生灭的，你不必再去求另外一个自信，是那个自信本身就是这样。所以生灭把它，你把它看清楚，看到你的生活世界里头来也是很清楚的。你的生活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没有生灭。什么叫没有生灭呢？它来了你不可能再争什么，它来了你也不可能灭掉什么。所以你能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反而更能够心甘情愿。我们常常是如此。有一天呢，有几位学校的老师跟我谈这个问题，他说：“郑老师，你能不能讲一讲维持情绪，让自己的情绪维持好一点的方法，简单一点，让我能够很清楚能够弄得懂，而且能够实用的。”我说：“这样太抽象，你告诉我你的问题在哪里。”他说：“我的问题是，我跟我的主管觉得相处起来很辛苦，很啰嗦，很麻烦，弄一个东西改来改去，很不喜欢他，怎么办？”我跟他讲，主管，所谓主管的意思就是要把你弄得很麻烦，要不然就不叫主管。一会儿要你改，一会儿要你这个东西这不对，我还有别的意见，已经照他的改过了，他明天想一想，哎，他又觉得这个还不完整，还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改变一下计划，这个计划才好，这个公司经营才好。他说：“对啊，可是我的情绪很不好啊。”我说：“是啊。”我说：“那你为什么情绪不好？”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告诉你，情绪会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不心甘情愿，对不对？你如果心里想着说，哎，假人的崩坏，人的崩，铁人的钱，啊，都爱听人讲，这个事情应该要这么做，但是他把对的改成错了，我当然也会告诉他，哎，老板，这样做下去会亏本的，我还会跟你讲，老板说，这个是我的主意要这样做，那你就不要再去碰他，你好好照那个东西做，也许很赚钱的不一定，他毕竟老板多活你几年哦，他可能比你懂得一点，但也许他不懂，但教两次以后他就知道，做生意不是来做了解的，是不是？不是要来做善财童子的，那不是善财啦，不是那些显财啦，不是来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他自己也会知道说，哎，几次以后发觉你的东西比他的对，所以你心甘情愿吧。其实有时候很多的事情并不是那么严重，是我们就是觉得我就是不情愿这样改，其实改了比原来好一点呢，但是我们还是不心甘情愿。这个不心甘情愿，我们所造成的心情的负担是最重的。但是我们总是在这上面下功夫，下什么功夫？下道功夫，就是无论如何我就是不肯改，改了以后回家去给处理，还什么还要抱怨，要抱怨一个礼拜，那个事情都已经过了，你还要在那里抱怨，那你怎么可能会得到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呢？清净的东西是你很清楚的，你很乐意的，你觉得想一想觉得哎，还是可以改，或者他的意见跟你的意见不一样，这两个意见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改一改，再给老板看，说老板你看看，你的意见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把它加得更好，老板你真有眼光，老板他也会觉得很高兴，你这个情绪不是会好了吗？这个整个的办公室的气候不是改变了吗？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人都这样，我这是不会的，你不办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不情愿的。所以在一个生活世界里头，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讲那个自信，那个自信是一个不断放射出啊光芒，照亮我们周边生活的那一个自信，他自信那个就是佛。其实禅宗所要告诉我们的也是这一件事情。如果你只是愿意一直在那里修静修定，以为修静修定就是这样子就可以成佛，或者以为我在这里做很多的善事就可以成佛，错了。我不是告诉你不要做善事，做善事也是要用智慧去做的，是不是？当然你去做恶事绝对不会是用智慧做的，是不是这样呢？好，所以无蕴本空，六尘非有，并不是说我蕴与尘通通都把它当作是没有，不是，是这些东西来我能够顺着它啊，这样子去生，顺着它去处理，那你自然而然就会真正从我们自信的底层里头体用如如的散发的这个力量。所以它是不出不入，也是不定不乱的。你根本没有乱，所以你不需要去求定，你无所谓出，根本也无所谓入的问题。所以禅性无助，禅是无助的，你到哪里你就用自信去解决，心甘情愿的去解决啊。禅是住啊，这个残疾的，你不能够住在残疾里头的，一定要离开你的残疾。什么疾呢？就是你要变成疾灭，你一直想要把很多东西疾灭，那你的心情就越来越坏，是这种状况的。所以禅性无声，离生禅想，禅是没无声的，你要离开想要生出一个你自信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人越是想要使自己啊变得啊体面，自己就会感觉到越累，越是使自己能够表现的在别人的面前啊得到别人的恭维，我们的负担也就越重。这都是我们自己招来的，我有什么我就照什么生活，我在这个情境我就在这个情境应该这么做的，我就把它做得很好，就这么样子，没有别的，是这个情境里头最好，没有别的，我不必去拿别人做得比更这个更好的来去跟他比，我没有需要的。所以他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啦。所以当他谈到这些东西以后，后来这个智皇就自己来敬阅六祖，六祖问他仁者何来，你从哪里来的，他就把前面这段故事跟他讲，所以这个把玄策跟他讲的是六祖所传的心法禅法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六祖就讲了，他诚如所言，他是讲的是没有错的。如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啊，运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勤妄能所具泯，性相如如，无不定时也。你看诚如你所说的啊，就是你刚刚讲的玄策所传述的南方的教法就是这样教法，你心如虚空，能够包容一切，没有好也没有所谓不好，这个东西来你愿意去接纳，你愿意把就是最不好的东西你也把它处理的可能处理到可以的这个地步里头来。你看有的人一个月只能够赚到10000块钱，他一个月用10000块钱去生活，他一样在生活，他生活都没有比你差，他是住在走廊里头，他还有钱去存在银行里头。你不是，你一个月赚了5-6万，你自己也有房子，可是你觉得没碰到人都跟人家讲苦啊，这几年来真倒霉死了。到底哪一个人才是光明高明呢？是那个才高明，是不是？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啊那些他们那些叫做现在以前叫捡破烂的，现在我们叫做环保大师啊啊！你不要小看他们啊，他们是大师级的人物啊！你看他这样子捡那些破烂这东西做一做，哎，你看哈，他到哪一个地方去躺下来都能睡觉，你不是哦，你连碰尘都困没起哦，你没有比他高明呢、啊。所以不要用啊五蕴六尘东西来看你的生活，不要用这个来看。 你也别以为说，哎呀，那个人多好，他念来学位是多么好，是不是？哎，他这个当将军、当什么长不是很好吗？没有，你什么都不当的那个人啊，他每天笑呵呵哈、啊，他长身两脚卧啊，他才是高明。我的意思并不是告诉你说你可以去为社会服务，你不去为他服务，不是。他没有读什么书，他能够做一点工作啊，他生活正常，做一个工人，他家里维持得非常好，他是高明呢，他高明呢，是不是？那你当了总统了，什么坏事情都是什么事情都弄得出来了。我是指美国，这甘乃迪今天有一篇呢，现在说他们白宫里头是密室啊，是这个最糟糕的事情，通通把它扯出来了啊。他说，那个我们以前对甘乃迪的想法是一种想法，今天被他们扯一扯以后，就原来是这个样子。是不是？那他是不是比我们要强呢？不见得，是不是？这些东西本来是可以过去的，可是他内心里头，他的起起落落，以及他对于所追求那种这种这个银色的东西是那么的强烈啊、哦。那么如果是如此的话，他不见得比我们一个心理平静的人好到哪里去，是不是？所以住在高床啊。睡在高床啊，住在广屋里头的，他未必是菩萨，是不是？那可是只是在屋檐底下窝一个地方，却能够好好的睡到天亮的那个人，他才真正的叫做高僧啊。僧者清净也，他是真正的高僧。你要这种事情你要看得清楚的，并不是完全用物质的东西来做比较的。那这个人呢，不着在空见，所以心如虚空，不着在空见啊、哦。应用无碍，你没有障碍，动静无心，你没有这种自己执着的心。我们很多事情是从执着的心来的，我们懂老是执着它。这里我们来讲一点东西，让你切实去了解这种有心跟无心是什么啊。有一次我带一个团体，那几个人，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讲，那什么叫智慧呢？智慧还是你们以为它叫智能吗？那不是，你要看看智慧的很简单。来，现在啊，我出一个题目啊，你们每一个人啊不是在电视里头都常常看广告吗？是不是？来，你们帮我设计一个广告，我就出一个题目让他们设计广告，他们就是通通设计广，每一个人都帮我设计说这个广告应该是什么点子哈、啊，他们都提出来了。我说给你们几分钟想一想啊，我不要你设一个完了就点子就好啊。过一会儿每一个人通通都讲了，可是讲完了以后，我告诉他们，我说你在设计这个广告，想这个广告的时候，你站在什么立场？你站在某一个点来想这个广告，结果每一个人都站在一个我想让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我想让很多人知道我这个产品这个观点来看这个广告。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他说是没有什么奇怪啊，每一个人当然都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说不，他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你是从你广告者的角度来看，但我可以从被广告者的角度来看，可以不可以呢？我说，他说这怎么说呢？我说，如果我是一个被广告的，我被广告了以后，当然我这个被广告是，我接受了这个广告，那我用接受广告这个观点来表达这个广告，是不是更最有说服力呢？每一个人的眼睛说，哎，对，这有不同的东西。我说是，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从你原来一定是一个广告者的态度来设计广告？那么你不是压几台锣啊在讲的呢？啊，那个台锣啊，哈，那个锣敲锣打鼓这样而已。你可以看看那个接受广告的人他的醒悟那个角度来看你要广告的产品，然后你设计出一幅广告出来，这广告会不会效果更好呢？哦，然后我又讲了， 广告里头你要说广告的那个东西可不可以人物化啊，人物化以后用人物来投射把这个广告做出来，是不是又不一样呢？他发觉好像有很多的路可以进来。我说那老师你是从哪里想出来的？我说我不是做广告的，但我想想说这东西不会是一的，一的话就一统天下，就没有智慧了。有智慧就是各种不同的角度都会丢进来的，应该是如此的。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只有一个答案的。那好，你丢出来了以后会变成很多种答案，等到有各种不同答案都丢进来了以后，你还可以把很多种各种的答案放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答案。那这叫什么东西呢？我说我也不知道，这种事情你如果能出得出一个题目出来，那我就可以答复你。你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他是一个病人，他是一个健康的人，你分得很清楚，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觉说有一种是健康的病人？我不是把健康跟有病都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东西了吗？而且这是一个很大新的领域，你为什么不去研究这个领域呢？问题就在这里。你看这里，有时候我们讲爱慈悲啊，就是慈悲啊，愤怒就是愤怒啊。可是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慈悲的愤怒，有没有呢？有啊，大菩萨出现的时候是慈悲的愤怒啊，是不是？那是那样子的一本，我是没有看过一本小说叫慈悲的愤怒，我没有看过，但是创作的人就可能写出这样一个东西，我现在是这么想，叫慈悲的愤怒，是不是？所以你知道这种东西，你也会从这个地方看到说慈悲并不是表示不能愤怒，所以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不是不可以愤怒，是不是？要不然护法神他怎么当行菩萨道呢？他怎么行菩萨道呢？所以你知道佛法不是住禅籍的，不是你住在那个地方的，不是，也不是生禅想的，不是，它是你必须活活泼泼的出来的。所以你应用无碍，动静无心，你了解吧？如果你动静有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那个东西就是死的。所以有时候我有一些人跟他们解释一些问题，他们跟我谈，有时候说奇怪，你的脑子跟人家不一样。我说不是跟人家不一样，一样的，哪有不一样的？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你不要被一个东西把你掐死，你一直很容易被一个东西把你掐死的。尤其是你管教子女，一定常常都是被一种功利东西把你掐死的啊！你要待人接物也常常用一种讨好的观点把你掐死的，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你活泼的那一面。你一直在讨好对方的时候，你可能做不到这笔生意，是不是？市场上是活泼的，不是我们在做生意里头一样是自信是如此的啊，活泼，如此的剔透，如此的具足，如此的安定，如此的不动摇，可是他才能够反映出各种不同的啊，这个所遭遇到的一些各种问题。所以应用是无碍的，动静是无心的，所以凡盛情妄人所俱昧。为什么说凡跟盛？你要追求做一个凡人啊，我想做一个普通人比较好，那你是有成见的。我想当一个圣人，那你是有成见的。我想当一个有学问的人啊，那你是有成见的。你想当一个政治家，那你是有成见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政治家呢？难道你当一个平凡的人不可以吗？难道你回家的时候对你家人还在用政治家吗？可以吗？你说用平凡，那平凡是很好，可是你到哪里都那么平凡吗？不，我不是为了平凡而平凡。所以凡圣之情两个通通都剥落了，那你要做的是什么？你也可以做圣也可以做凡，凡圣是不二的，心是 这个心事呢就开始活泼起来。那么凡圣情况这种情形又发生个跟它相对的东西，一个是能所具命。什么叫能呢？简单的说，你可以听得到的那个能力叫能，你听到的东西叫做所，你的心可以跟外界感应，那叫做能，你感应到的东西痛苦或者喜乐的，那叫所，那叫所。能所寂灭，就是现在你看东西听东西你接触一个东西，你已经没有成见了。能的部分，这个部分你不受它绑住了，你所锁的这个东西呢，你也不被它绑住了。那么这个部分能所具灭，这在世间法里头它是心理上是会比较健康的。但你有个问题，能所具灭更重要的是你的自信的那一部分。你翻开啊，这个《楞严经》，你就知道，《楞严经》里的大部分都在讲禅法。其实他在讲四禅八定的部分，他在谈那四禅的时候，他告诉你，四禅到最后是脱离的啊，你的心脱离的能跟所。当你的心脱离的能跟所的时候，已经不叫做心了。那已经叫做自信了。一脱开那个能跟所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这个旋转的这个六道众生啊，就已经不在六道众生了，而且也不在，连天道都不是啊。因为六道里头包括天道，连天道都不是天道的了，他已经超越了天道。但这个部分，那就是人到什么时候更需要这门功课呢？是年纪越大越需要这样的功课。我最近在这么想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先生，有时候多去亲近他们，因为我们还没有老，我们多去亲近他们，他们在为我们说法，无论他所说的你都能听到他们所说的法。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亲近他们的时候，他也给请你，也许给你抱怨了很多的事情。那你要知道，他在为你说法，老了就是这么辛苦，你要当心能所具灭啊！你看他老了以后啊，你觉得记忆也不行了啊，什么的心里面就显得很不安呐。哎，你要注意，你老的时候也跟他一样。行动不方便了，你要注意。所以那个时候你要看到能所具灭的东西，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到。所以能如此，性跟相这两个不打结，所以性也如，相也如，那就是如来啦。无不定，没有不定，此其实也，叫无不定时也，不是不定时，是无不定，此其实也，叫无不定时也。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智皇大悟，20年所得的心得多无影响啊！他过去修行了20年啊，所得的心得就是安居20年了，是不是？他现在都那些20年的东西，都所得的那个心得都不会绕在自己的内心，为什么？他完全从里头解脱出来的意思。然后呢，皇后来离职，就归河北开化示众，这是智皇禅师。我们再看一则啊，有一生就问啊六祖，他说黄眉义子什么人得？他说黄眉是指的是指弘忍大师在黄眉开东山法门，那叫黄眉义子。黄眉义子指的是指禅的心传是谁得的。现在请留意，禅的心传是什么？无一物可得，你只要有一物可得，你就变成那一物，无一物可得才对的。所以现在有一个人问说，黄眉的义子是什么人得的？师云，会佛法人得，真正领会佛法的人得。谁得的？领会佛法的人得。凡是能够领会佛法的人都可以得到黄眉的义子，也是禅的真正的精要，他的精神，他见性在那里。 生云啊，这一位这个禅僧呢就问了，那和尚还得否？你得到了那个黄梅义子没有？时云我不会佛法，我啊没有去领会到佛法，这什么意思？他明明是已经是真正传一的人，为什么他会说他不会佛法？我告诉你，问题就在这里。有一个人问你说，和尚啊。